这次是我第二次来到迈阿密参学。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，这是5年前。那么刚刚到此地，听真居士告诉我，这个越南的净行法师在此地建立一个道场。净行法师也是我的老朋友，过去在台湾呢，我们也常常见面。那么今天他没有在此地啊。那么往年呢，我是每一个新的道场建立都要讲一部地藏经，原因呢是有了这个地之后啊，就要认真的从心理上来建立佛法啊。那么从心理上建设呢，这个地藏经呢就是我们学习的第一部经典。但是在修学佛法之前呢，一定要对于佛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假如我们把佛法认错了，那么费了许许多多时间的修学，到后来一样啊，得不到结果，这就非常的可惜。因此我想今天呢，我们还是要从头说起，先把什么是佛法了做最简单扼要的给诸位同修做一个汇报。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，世尊在3000年前出现在北印度，我想这些历史大家都能够了解。根据中国历史所记载，佛是生在我们周朝啊，周�朝昭王26年，驾隐这些年。那么入灭了是周穆王53年，人身。现在在中国的佛教，常常啊，在这个佛诞佛入班涅盘的纪念日，我们在法会当中啊，还是用这个年号。那么佛当年在世，住世是79岁，啊，79岁呀、入灭的。在这个历史上所记载，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曾经为大众讲经说法49天。那么佛灭之后，大概有1000年，也就是在中国后汉永平10年呢，佛教才正式的传入中国。我们要想认识佛教，首先呢，要知道什么叫佛，什么叫法，什么叫佛法，什么叫佛教，这几个问题对于我们修学关系非常之大。佛这个字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，那么它的意思是智慧的意思，是觉悟的意思。那么当年为什么不用智觉这两个字来翻 佛陀，二是因为佛陀这两个字的含义是无限的深广。我们中国智慧里面这两个字不能够包括，因此我们就用了音译，然后再加以注解。佛这个字有体有用，从它的本体上说是智慧，从它作用上来讲呢是觉悟，就体上讲呢，这个智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包括三大类的智慧。第一类的叫意切智，要用现代哲学名词来讲呢，就是真正的正确的了解宇宙的本体，这样的智慧在佛法里面称为意切智。第二种智慧呀，叫道种智，种是指的现象啊，宇宙之间的现象种类是无量无边，这许许多多的现象啊，怎么产生的？那从哪里来的？现象过程如何？后来结果如何？能够正确明了宇宙万象的智慧，这叫道种智。第三种呢，叫一切种智，那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究竟圆满的明了，没有一丝毫的迷惑，也没有一丝毫的差误，这样的智慧呀，才叫做佛啊。那么由这个智慧起作用，当然这就是对于啊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得到完全正确的了解了。智慧的起作用啊，就是大觉。佛在经上给我们说，觉也有三大类。第一个是自己觉悟了，第二个是能够帮助别人觉悟，这就叫觉他。第三种啊，是圆满的觉悟。像二乘罗汉辟支佛这些人呢，自己觉悟，自觉之后啊，他还没有能够发心主动的去帮助别人觉悟。我们经典里面常常说这是小乘人，大乘菩萨自觉之后啊，能够主动的去帮助一切希望觉悟的人啊，这个希望觉悟啊，这是语言成熟了，菩萨一定是主动的来帮助他。那么要到这个智觉大道究竟圆满，这个究竟圆满呢，正如同其他宗教里面赞美上帝一样，全知全能啊，全知全能呢，在我们佛教就成为佛了啊，就成为佛。那么佛告诉我们，这样圆满的智慧德能，这个觉就是它的德能啊，它的作用是每一个众生啊 本来通通具足。像华严语言觉里面都讲得很清楚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本来都是佛啊。佛在出现品里面，这也是华严经上说的，他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换一句话是众生跟佛平等的，没有差别。现在呀、啊，我们把智慧德能呢都舍掉了，怎么舍掉了？他老人家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给挖出来了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，这就是我们那个病根之所在。现在从佛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就是妄想执着。我们每一天搞这个生死轮回也是妄想执着，现在生活过得这么苦还是妄想执着，这个妄想执着病根呐、啊。妄想执着去掉一分，我们就得一分自在，就恢复一分的知觉啊。要把妄想执着断得干干净净，那我们的佛性就重新又恢复了啊，那就又恢复到本来佛了。这是佛在大经里面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。大智大觉的对象就是无尽时空里面所包含的一切万事万物啊，这个万不是数字啊，只能是以形容其多就是了啊，无量的无量，一切事物啊，小啊，这个佛经上常说，我们这个身上一根汗毛，毛端呢、啊、小的，或者是微尘，这是讲的小的啊。这个正报小的毛端，异报小的环境小的微尘呢，大呢就到虚空法界，这就是我们智觉的对象。佛用一个名词啊，用一个代名词啊，代表这一些万事万物，这个代名词就叫做法。佛法这两个字连起来就是无尽的智慧觉悟，觉了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，这叫佛法。所以中国人常讲啊，佛法无边的，确实是无边。那所觉的这个对象没有边际，能觉的智慧也没有边际，那么这个无量无边的智觉，诸位要记住，是自己的本能。这个简单解释我们对于什么叫佛、什么叫法、什么叫佛法呢，有一个简单的概念。不过这个里面呢，还有一桩事情是我们很不容易体会的，那就是佛给我们讲啊，我们本能的智觉啊，与智觉的对象啊，宇宙人生万事万物啊，它是一不是二，这个我们很不容易理解啊。实实在在说呢，如果我们很冷静地去思维去观察，假如佛所说的这句话是真的，能成理，这个智觉是究竟圆满的，这句话就是可以相信的啊，我们应该相信的。如果说能知跟所知是对立的，这个智与觉就很难讲到圆满了。 换一句话说，那是有限的，不是究竟圆满的。但是佛告诉我们呢，这个能知能觉跟所知所觉是一不少啊。这个佛法里面常讲的一真法界，就是说这种事情啊。华严最高的境界，这个净土宗讲的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属于一真法界。那么我们明了佛法这个名词的含义，对于什么叫佛法呢，会有一个粗浅的认识。在中国民国初年的时候，也就是民国十二年，欧阳靖无先生，这是当代的一位大佛学家，他在南京创立支那内学院，培养了不少的佛教人才啊，有出家的，有在家的。这位大师在民国十二年在中山大学发表了一次讲演，他的题目是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，当时在中国也引起相当的震撼。他举的例子非常之多，那么他的讲演稿经过王恩阳居士将他整理以后印出来了，现在在台湾也有流通啊，各位仔细去看一看，他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。那么佛教啊，究竟是什么呢？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啊。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教育内涵呢，就包括了无尽无边的啊，比我们现在所谓一所完整大学里面包括的还要多啊。它的内容讲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从时间上讲，讲空间呢，它讲我们眼前的生活，一直推演到无尽的世界。所以它是教学，它是教育，它不是宗教啊，它是智慧觉悟宇宙人生的教育啊。像中国孔老夫子的教育是讲一世，讲我们人的一生啊，从生到死一世的教育。佛法的教育是三世的教育，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那么佛教到底是真的是教育吗？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了，这个疑问呢就会消除了。譬如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称佛为本师，这老师啊，只有教育里面呢才有师生的关系啊。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根本的老师，就是这一个教育是他老人家创始的啊，这个教育他是第一个创办人。我们跟他的关系，我们自称为弟子，弟子是中国古时候啊学生的称呼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那老师学生，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啊。宗教里面这个上帝跟信徒没有师生这个关系，我们佛门是清清楚楚说明呢，我们关系是师生关系啊。我们跟菩萨 是同学的关系啊，菩萨是佛的学生，早期的学生，我们是现在的后来的学生，我们跟他前后的同学啊，啊，菩萨是我们的学长啊，这个要搞清楚啊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像现代，我们称老师，这一个寺庙里，我们称和尚，和尚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清教师。老师啊，就是他亲自教导我的这个老师，我就称他和尚啊，就像现在学校里面所讲的指导教授啊，他直接指导我的，这个关系非常亲密。他要不直接指导我的，像我们一个学校，学校的时候这个老师很多，他是我们学校老师，他没有上过我的课，没有指导过我，我们就称他做阿舍利啊，这个就有分别了。阿舍利他的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，可以做我的模范啊，我可以跟他学习，他没有指导我的啊，所以这个称呼你看看，这是教育里头才有啊，宗教里面没有这种称呼啊。那么再从佛教这个道场的组织，中国佛教寺院的，实在讲是佛教教学跟佛教艺术啊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机构，就像现在学校跟博物馆呢结合在一起啊，这么一种形式，也就是今天所讲艺术的教学。现代人处处讲艺术啊，佛教在两三千年呢就实行艺术的教学了，这个后面我还会给诸位详细的报告。那么从寺院的组织也能看出来啊，跟现在的学校完全相同，和尚就相当于一个校长一样啊，一个寺院只有一个人称和尚，不可以说每一个出家人称和尚，那就错了，那完全错了，只有一个人称和尚，和尚是主持教学政策的啊，比如课程他安排的，老师是他请的啊，这个是和尚的责任啊，他是校长。下面呢有三个帮助他的人，佛家称为纲领之司啊，就是底下有三个，这个分三个部门。第一个呢是管教务的，叫首座和尚，首座管教，维诺管训导，建院管总务。你看看，我们只是名词不相同，实际上他管的事情呢，跟你们现在学校里面像是这个教务、训导、总务啊，没有两样啊。啊，它的结构啊，确确实实是一个学校，啊，而且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学校。这就是我们中国过去的这些丛林，丛林实际上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佛教大学。
首座是教务啊，
维
纳是训导，
训导，
好，
兼任
总务。
我们从这些，从自古至今看佛教的起源，一直到佛教的结构，它都是一个教学的体系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认清楚的。然后我们到底学什么？今天在这个社会里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佛教一共有四种不同的形式同时出现在世间，所以把我们给搞迷糊了啊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刚才讲的叫传统的佛教，就是 佛教的教育啊，这是传统教育，释迦牟尼佛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传统教育现在很少见了啊，几乎见不到了，贬值了啊。那么第二种呢，这个后面都是贬值的，第二种呢是宗教的佛教，它变成宗教了，它本来不是宗教，现在变成宗教了。我们今天人家承认佛教是宗教，我们也没办法否认啊。为什么呢？摆在外面形式确确实实是宗教啊，不像从前，从前这个寺院丛林每一天上八小时课，现在你们看哪个寺院时候上八个钟间课的，都没有了。古时候中国寺院每一天上课八小时啊，修行八小时，那个修行是两种方式，一种就是坐禅，一种就是念佛啊，所以他每一天用功是16个小时啊，几行相应啊，上课是听讲啊，研究讨论呢、是理论上的，然后修清净心啊，修这个觉真心啊，所以他每一天是16个小时在用功，他那个妄念当然没有了，这个成就很快。现在呢，现在也不听经了，也不念佛，不参禅了，天天打妄想啊，所以每一天呢都是来供供佛了，这是修一点福报啊，确实变成宗教啊，他从教育变成宗教啊，这个是很悲哀的一桩事情啊，这要把它搞清楚。第三种呢，它变成学术了，那变成哲学了。现在有一些大学里面开的有啊佛经哲学的这门课程。我过去在台湾文化大学还教过5年，把它当作哲学来研究。为什么把它当哲学来研究也错了呢？诸位想想。佛教教育是一个完整的大学，所有科系通通都包括了，现在把它只认定是一个哲学部门，把它缩小缩成这么一点点，这个也错了啊！欧阳先生讲得很好，它不是哲学啊，也不是宗教啊，佛法就是佛法啊，佛法是为一切众生所必须的。为什么？它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啊！从现在生活问题到这个将来生死的问题，没有一样不解决的。可见的，它这个教学内涵是非常之广大啊！变成学术也是贬值。那么第四种呢，是最近30-40年才出现的。那是非常非常的不幸的，变成邪门外道的佛教。诸位要知道，宗教的佛教是劝善啊，劝你啊，这个做一个好人啊，劝善。这个学术的佛教也还不错，让你啊这个研究知识，对社会啊没有多大的伤害。变成邪教，变成外道。他完全利用人性的弱点，拿着佛法做招牌欺骗众生，这个伤害众生，扰乱社会，这个是危害到我们大家的安全，这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啊，所以这个是那是变质，变得是太不像话，变得太过分了。那么他也有一些言辞，也有一些行为啊，很能吸引人啊，很能迷惑人。等到以后失败之后啊，知道吃亏上当啊，那后悔就来不及了啊。所以目前佛教在社会上有这4种，我们要把眼睛睁大，要看清楚我们究竟要学哪一种佛法，对于我们才真正的有利益。那么佛教既然是教育， 我要把这个观点的，就是传统的佛法，这一次利用短短的时间介绍给诸位同学。那么他教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，佛教教育的目的，佛在许许多多的经论啊，常常我们读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这一句话呢也是从梵文里面音译过来的啊，这个意思确实能翻得出来。那为什么不翻呢？尊重佛法，因为它是佛教教学的总目标啊，翻成中国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啊，无上正等正觉。那么这个名词